觉得就是东西够用了就好了。
我囤一两个我觉得它就这样吧，我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没有带给我太大的快感，但是我囤到一定数量的时候它真的是带给我快感了。
但是因为生活的物理空间是局限的，所以我必须去在有限的时间内处理掉一些可能当下看上去没有用的东西。
打开他的房间是一番景象，打开我的房间也是一番景象，但是共同点就是又乱又杂又多。
他不乱，他乱都有序。
我理解的物欲强是说我不停的想要超过我能支付的东西以上的东西的时候，那叫物欲强。但如果我在买我自己认为合理价钱范围内并且我能支付的东西的话，这不叫物欲强，这叫给我自己一个适配的生活。
我们是在必需品里再锦上添花，
有可能也是画蛇
锦上添花，因为你们的精神上面会更拔高一些些。
可是我们明明是在物质上不停的累赘叠加。
欢迎乘坐
码头巴士，
我是旅程记录者斯嘉丽，
我是生活观察家陆雨山，
我是未知探索家 OK 海伦，
让我们即刻发车，驶向城市。
有一个话题是斯嘉丽一直很想聊的，就是差生文具多。他之前一直在我这里自嘲自己是差生文具多的典型代表。然后
你后面一句很关键。
对，然后呢后来我就想了一下，我们三个人里面一定要排个级别的话，我觉得差生文具多的级别就是我觉得斯嘉丽肯定是榜首。
啊，你们俩争吧，反正我第三。
对，我是觉得你是榜首，然后我觉得我应该是第二，我觉得陆以山就不是。
你觉得那斯嘉丽你觉得你说。
请问你们觉得我是第一的理由请我充分，就是我需要你给出、哎、我需要 OK 海伦给出充分的理由为什么他排在我后面。
虽然我可以一个一个的 list。 就是这个差生也不是说真的差生了，只是一个带双引号的那种差生。
我懂。
首先先说杯子，从杯子来开始说。他一定要我举例，那
我
就
还有杯子这个东西。
比如说喝咖啡，喝咖啡大家都知道是我们的喜好，然后呢他会给自己安排很多的那种这个喝美式的，这个喝拿铁的，这个喝卡布奇诺啊，然后这个又喝什么的，是吧？
对。
然后还有另一个就是做茶杯，然后茶杯之后哎我这个要用来做红酒杯，然后红酒杯不行，这个是热红酒杯，然后那一个是放冷红酒的，是吧？你赞同吗？
我赞同。那我就提问一下下啊，斯嘉丽有了这么多些杯子，你每次来家里的时候你有没有很开心并且称赞他有了这些杯子而你感觉到生活的幸福？有没有？
没
有。
有
没有？
我刚刚吓死了，我以为说斯嘉丽之所以有这个成就是不是你在旁边推波助澜为他堆起的一座小山。
你没有吗？
第二个问题就是，
对，我以为他还会这样说我。
那有啊，
因为你的杯子有很多，就是有一些我也送你杯子嘛。
对，
因为我看到他
也是你站在我旁边看着我买的。
对，
就是我在怂恿你买的。所以我说如果一定要排行的话他是第一我是第二嘛，就是我也喜欢收集杯子，但我觉得他比我夸张。
你除了收集杯子你还有其他收集的东西。
那
鸭子。
鸭子这个故事的来源是有一天 OK 海伦在我们的群聊当中发了一张照片，在他的办公桌上有二十几个排着队的鸭子，小鸭子是那种可以发出嘎嘎嘎声音的小鸭子，在哪？我们就问他这是哪里来的，然后他说
是买那个柠檬茶送的。
对
对，
他的终极目标是
换只大鸭子。
对呀、
啊，筹集三十只鸭子换一只大鸭子。
你知道我同事吐槽我是什么吗？就你桌上的鸭子比办公室里的人还多。
这就是差生文具，
好像也是。
哎，但是 OK 海伦觉得在我眼中的东西多的绝不只是那个
鸭子。
不是先 list 你吗？为什么现在转移到我？
不是，我必须要说出为什么我觉得你排第一，就是比如说他的东西是在不经意间会让你感受到他怎么还有新的这些玩意儿，比如说耳钉，比如说手机壳，
哦，这是的，
比如说到他家里总会先新出现的酒瓶，然后他桌上躺着那些小小么小的那些东西总有一些新的，感觉他有一个非常强的收集的癖好。然后 然后这个点第一次蹦在我脑子里插生文具多，是一个本质意义上的文具是什么呢？在我们码头巴士要画第一期封面的时候，他专程拉着我去了一趟买美术器材的地方。
我也是
了，对，我们三个一起去，
对，
我们就看着他站在那里面挑了很久，这个笔呀、啊、就怎么也挑不完了。
所以在你的那个 list 里，你是觉得我是第一的，然后第二是谁呢？
我。那我第三应该没有人反驳。
那在你这里，你是觉得榜首是谁？
嗯，
因为我们两个都觉得是对象，互相嘛。那你觉得是谁？
哦，我先说一下，我接下来的言论哦，不针对任何人，只代表我个人意见哦。我都很爱他们，对不对？我觉得，
我
觉得第一，
我已经知道了你眼神，你看到我这儿来。
第一是斯嘉丽，我妹妹。因为我海伦，我是因为没有跟她每天待在一起，所以她可能藏起来的东西我不知道。
不过真的讲到这个除了鸭子，你知道我办公室里最多的是什么吗？
什么？
纸袋子。
哦，
那完了，那这个我也是。
但我们不一样，我们是因为想去更好的环保去利用它们，
真的
所以收藏了。对啊，
我是因为它有些好看，而且比较新，我觉
得
扔了
扔掉，
对，然后
有点浪费。
因为不是经常点咖啡，然后咖啡它不是还有那个叫什么
杯托
、我连那个杯托我也收集。
那还是海伦同事留下的比较多。
然后我给我同事看嘛，我同事惊呆了，他知道我有把袋子收起来，他不知道我收了那么多。他看到之后所有人都惊呆了，说你可以去找那个阿姨收破烂收掉了。
你说到那个杯托，我想到我有一个就不是杯托，但也是在那个买一些饮料或者什么的时候会出现的，就是经常现在有一些咖啡厅他会给自己那个咖啡豆做豆卡，然后或者是一些
小卡片，
对，就是各种这种甜品店也会做这些好看的卡片什么的，或者是他们放在自己店里，不是会有一张那个像小卡牌一样放在桌上的吗？我都会被我带走，就是。
哦，说到
这个蛮好的，
这个每一次我和他去喝咖啡，我们两个都会有那个，就是如果有那个卡片，我们都会。就是要不就每人带一张，
对对对，
要不我觉得就是对方可能都想对把对方的那一张给拿走。
对，我们会还有的时候还会多要，比如说看到有什么
贴纸，
对，贴纸什么的，就会跟人家要的那种，就是最后藏了一些，就这些东西你后来发现你它除了欣赏功能，它没有特别多实质意义上能够用它的地方。
不是我觉得除了欣赏之外，就是你当下觉得这个很喜欢把它收集起来，我觉得更多的是留给自己去做回忆吧。沉默了呀，
拔得太高，我当初真的没这么想。
不是，他把我们整个行为都美化了，然后让我自己，
我觉得我不配，
因为你们现在还没有分出来谁是第一，谁是第二，你们还没有认可对方呢。
哎，那不能只是我们两个人，那你觉得陆以山有没有一定的就是差生文具多的地方？
你们挑不出刺儿来。
哎，说，我刚刚不是说袋子嘛，其实我觉得陆以山也是袋子癖好狂。
陆以山的袋子收集你自己讲吧，你觉得你是？
我只限定于某品牌。
我知道我最想说，你知道我有一次吗？我有一次去某品牌买东西的时候，
yes.
我看到他的就是收银桌上有一沓那个纸袋子，然后刚好我那时候是跟思嘉丽在聊天嘛，我就说。为什么你说这个品牌没有袋子？明明有一沓在桌上啊！我要不要拿几个回去给陆以山？
谢谢你。
然后他说倒可不必，我会给他拿的。
哦，因为这要说一下，我可能平时上班的习惯，我不喜欢带包。然后呢，我想反正放一个早饭很小嘛，比如说什么包子或者说什么三明治这种，然后放一个耳机，它其实占地面积不是很大，我觉得再拿一个什么帆布袋啊，觉得很累赘。我想的是有没有某一个品牌的它这样的一个袋子，可以让我刚刚好不占地方，同时又很轻。然后呢？
这个品牌满足了你的需求，
满足，我家里好多好多，就是这个坏掉了、皱掉了，我还可以继续续上。
然后他会不停的问我，哎，袋子还有啊，新的袋子该续上了，该续上了。
那这不算了，这只是他的需求。
我觉得，可以不算，可以不算，可以不算。
那我真的没有
想，突然发现他没有收集。
对，因为我没有想到，我本来想说。家里的盘子的，但是我觉得家里的盘子都是你，都是来源于你。
就是陆以山在我们面前是一个没有那种收集癖好的人，
我蛮极简的，就是我觉得
都够
用，
他很 极简的。
对，我觉得就是东西够用了就好了。
对，因为我妈每次来的时候看看她的房间再看看我的房间总是长叹一声，就是她不能理解我的东西。
她就是有必需品就好。
对对对，
但是我们是在必需品里再锦上添花，或者
花
好像说的
有可能也是花式
锦上添花，因为你们的精神上面会更拔高一些些。
可是我们明明是在物质上不停的累赘叠加。
但你就说吧，有了这些东西的点缀，你们是不是感觉到幸福感会 max 和 up 一点点？讲实话，
有，我觉得会，
我觉得得到一个程度。
就比如说我提问问一下下，比如说斯嘉丽有一段时间她很喜欢买小夹子，不是，不，这不是在说你不好，就是有一段时间当然也很便宜啦，对吧？就是你在看那个直播间的时候，可能它很便宜，然后抓一把小夹子，然后买完之后，你说。你是先铺在桌上的，说你挑几个吧。我想，哎呦，蛮多的哦。然后呢，我说拿几个嘛，然后放家里放了几个。然后过段时间说又买了一批回来了。
但是我觉得这
个
有点可以不算入其中，因为这个只是他一个平常一个消遣活动，可能看到这个东西很便宜，然后去吸引到他了。但不可以说他这个文具多的一个道理。文具多的这个道理，我还有一个例子，我想说的是。比如他想要买一个什么电子产品，但其实他没有太多的需求，或者是他可能这个需求只是 level 一，但是他会把这个 level 一把自己直接上升到 level 9吧 level 10的，然后他就直接打怪了。他刚入门就直接打 boss 的那种，
我懂你的意思，
就是你一看就是比如说相机是 OK 相机，
你刚才还不说明，你现在直接说明了。
有一个这里有一个本来原带的镜头，然后哎呀，我觉得这个镜头还可以，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些镜头可能对他来讲可能没那么这么的必要，然后他就会把这个镜头也给准备好了。
我要反驳你了
，OK，
海伦，
你说。
那我想问问你，你是真的了解他自己的需求吗？
我了解，
或者说他真的有把他自己所有的需求和想要做的东西都告诉你吗？
这些东西是下一集讲的，不是在这一集讲的。
我觉得这个东西，我和他的不管是精神匹配度还是什么，我和他是 match 的，是契合的。我是知道他想要什么的。
等一下，等一下，我先举个手。
是研究斯嘉丽。
对，我有个疑问，请问为什么进入了一个谴责我？
没有谴责，
检讨我的，
没有，
检讨我的，
是以你为标本。
因为我怕谴责到我，先把话题给转移。
下一个就是海伦。
等一下，我先做一些自我自白啊，就是从一个点一个点戳啊。
听你狡辩。
刚刚先从那个陆以山说我买小夹子这件，yes， 直播间买小夹子这件事情。算不算在这种差生文具多，我觉得这个是我喜好有一个其实是我缺点的地方，就是我做事情对一个东西喜好很容易三分钟热度，这就像杯子最近没有再买新的了，是因为我最近觉得我对它的需求没有那么大了，等我先自白完了
我
再
说，听你。
然后买那个夹子是因为那段时间碎刘海没有地方夹，我非常想要有夹我刘海的东西，然后刚好在那个直播间就有看到我觉得很可爱的小夹子，我说那要么就买一把回来吧，于是那一段时间就陷入买一把又一把的小夹子，因为它真的太便宜了，但是又很符合我的各种当时的那个需求，
极繁主义的需求。
你对，我就是一个极繁主义者。对，然后我就符合我那个需求之后，我在那段时间就会买很多很多东西，我买那种很多就是只是限于某一个时间段，就跟以前我有一段时间特别喜欢买腮红，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我有一盒腮红在那个地方
挑不过来。海伦开心，每次来化妆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挑。
这个是我也想讲的点，这个也是那个 list 里除了杯子可能第二个想要说的点就是这个。
我确实承认，就是我的那一批腮红其实是在一个时间段内买了很多，不是我过两个星期买一个，过两个星期买一个，买了几年，不是，而是在可能几个月里我买了很多的腮红，是因为那段时间我特别喜欢买那个。我觉得我的差生文具多在我身上表现就是，如果有个东西它突然出现了很多，就应该是那一段时间我对它的需求很大。然后这是第一个，先你等我先辩驳完第二个点，讲那个相机，关于从入门进入直接十级升级打怪的这个问题，我是这样的，这个东西的需求我一般确实很喜欢买跳过我当下需求等级的东西，我觉得海伦分析是对的。然后 然后陆以山说的那个点是什么意思？我为什么要买跳过我当下需求等级的东西？是因为我以前的时候吃过亏，我买了入门级的东西，我总觉得别人说啊，你这个不是很了解这个东西，那你就买一个入门的。但后来我会发现，如果我这个东西用着用着就发现这个入门的东西其实真的是被那个人坑害了，就是其实完全不够我后面的需求。但是我如果再去换一个新的，它对于我那个时候的成本是很大的。我现在的买这些电子产品的需求就是买一个超过我当下实际需求的东西，这样子我对它进行一个比较良好的保护的话，我不会让它太快的被淘汰掉。好，这是我的自白阶段。
哦、
oh, ，
就是长远的投资。
对，我觉得对我而言可能是这样的。
我认可他这个点
，OK，
这个我是认可的。但是他刚刚自己也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点，就是他是一个三分钟热度的人，所以我提出刚刚的点是因为我基于他是一个三分钟热度的人所提出的。
哦，就是我懂了，
因为他是
我三分钟热度买了一个，
不是担心你就是
他就是是吧？
你就是、
我也不是做所有的事情都是三分钟热度啦。等一下，等一下。虽然我今天不是一期专属我的自白，但是我还是想问一下，你们真的觉得我做所有的事情
不是？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不是，因为是怎么说呢？先摇头啊！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
你快点回答、啊！
声音表达不了我的动作、啊。
没有没有
没
有
没有没有，
空气传播速度比较快。
OK， 所以我觉得斯嘉丽刚刚的那个一些狡辩啊。辩证
合情合理，
洗白，我觉得通，在我这边算是打个勾吧。对，
我也觉得
那矛头可以转向海伦了，快点
，Yes，
round two 了。
等一下，他还没有评价完，先你先继续说我刚刚那个三分钟热度。
没有啊，就是我觉得你所有的狡辩都是合情合理，就是我是 OK 的，我 buy 的，
因为要矛头对向你，所以突然觉得我
没有
答应了，是吧？
那你说我吧，那你说吧，
陆以山先说。
他说不出个所以。
不不不不，我觉得有的有的有的，手机壳这真的是个毛病。讲实话，真的，
其实我觉得，因为啊、哦，我们没有每天深入的住在海伦的家里、
嗯，
他藏什么东西我们确实不知道。
对，这就是
bug。但是
bug，
但是为什么我们又同时觉得海伦是一个极繁主义者？是因为每次我们见到他，总能有一些新玩意儿出来。哎、
对，
这些新玩意儿就是你不知道他从哪来的。然后呢，从海伦与我们对话谈天当中，你会发现他去过无数我们没有去过的小店，
yes.
在那些无数的小店里消费过很多大大小小的东西。
Yes.
这些东西他藏哪儿了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他买了、
嗯、对，明明说好是三个人的旅行，却只有你一个人快乐、
啊、救命啊，我不敢说这种话，我不敢说这种话，我不敢说，
你是不敢说，你有想过吗？
我 just kidding，
这你想说的你不敢说，
这是三个人最后马头巴士吵架
解散。
我们的宗旨不是这样子的，
我们对我们、
啊、
拉回来，
对对对，
拉回来，
来
来
来
来
来 ki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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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ss。
那海伦，你这样，你从你自己的角度上来讲，你觉得你有没有什么哪一些东西是你自己很喜欢囤积，但是而且是有你认为非常合理的理由的？
嗯，对，我再把条件稍微再放宽一点点嘛，就是你现在就是你的空间啊，所生活的空间不是就可能比你现在会稍微大一点点。
嗯、什么东西啊？
就是他可能因为现在 yes 物理空间可能稍微有点局限，所以限制了他的一些
铺张
东西的出现嘛。就如果说我现在假设把物理空间再扩大一点点，
你的生活的空间变大，不也不用给它扩大，你就自己脑子里想，你觉得哪些东西你就是
必须的，
对，你会
我觉得我囤
的
是
的，对对对对对，
有必要的。
对，
你刚刚提到的那个酒瓶，
酒瓶散落一地，终归是有道理的。
是喝完的酒还是没有喝完的酒？
没喝完的，就是收集不同的酒标。就是我觉得我蛮喜欢收集那个酒标的，因为酒标不是有很多很可爱的，然后五颜六色的，我就觉得有一些瓶子也很可爱。它不仅可以当那个装饰品，它还可以用来插花，就当花瓶，是吧？
是的，是的。
凯伦一说到这个酒瓶，我刚才心里颤抖了一下，因为我想到。我的很多瓶子其实已经被陆以山扔掉了。
哎，不是，是花瓶
啊、哦！花瓶你们俩漏说了，你们俩都有。
花瓶也是我给他建造的金库，
给我买的。我知道了，你就是
不能一个人那个差生文居多，
对、啊、
你得两个人一起差生文居多
呀、
啊、
你。
但除了其实刚刚我们一直在讲我们自己东某些东西很多嘛，然后我就想到就刚刚陆以山提到的，就是他问我们是不是真的很喜欢囤积东西，是不是让我们很有快感的。但我觉得这个囤积东西吧，我觉得对我来讲一定是囤积到某一个程度，就某一个数量，就是他可能就我囤一两个，我觉得他嗯就这样吧，我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没有带给我太大的快感。但是我囤到一定数量的时候，比如说我的鸭子，你们现在说我鸭子应该有三十个吧，那我就有那个它真的是带给我快感了，就我一定要那个数量我才有快感。
我
对，
我觉得那个海伦说到这个关于数量的这个问题，就包括刚才陆羽山在向你提出假设的时候，他说你可以假想一下，如果你生活的物理空间变得更大的话，因为我觉得这个还是很必要的，因为当你的物理空间很局限的时候，你尤其是我这种极繁主义者，我在一些不得已的情况下必须要去做出一些断舍离，比如说我那个喝完的瓶子就是不能放六个一样的在那儿，我可能只能留一个做个样子，剩下来都要扔掉，因为本来可能我觉得我留了六个玻璃杯是为了留下来在外面画油画的这些美好的，觉得自己会有很多时间去做这些事儿。但后来发现没有，但是如果是我家里的空间足够大，我可能就不会管这些杯子，我就把它放在那个地方多着就多着，但是因为生活的物理空间是局限的，所以我必须去在有限的时间内处理掉一些可能当下看上去没有用的东西，以后重新再给到它，
那就只留下一个，
对，以后再给到他一些重新，比如说觉得需要他的时候，他再重新囤积回来的那种情况。
那我有点相反，如果就是我不能六个都留下的话，只留一个，我可能把那里
一起扔掉。
对，我就一个都不留。
对，
你知道，有的时候就是之前斯嘉丽，因为我不是说嘛，我说东西好多啊，瓶子留着，你又干嘛呢？因为在我这边，我觉得因为
我妈
因为之前地方有点小，确实，
对对对，
我说你看怎么处理吧。然后呢，他恋恋不舍的把他的五个瓶子，另外五个瓶子放在门口。拜拜然后他说等下一次的时候
姐姐把你抱回来
再把你们留下拜拜，就很可爱。其实如果是我的话，我应该因为我觉得哇好你用完了，我觉得没有必要再留下了，我会觉得早点扔掉吧，好占空间。我可能他对于他而言的话，他真的把这个东西当作是属于自己的一个小小的部分了，所以当这个东西用完或者跟他分别的时候，他会有那种不舍感。我觉得这个是可能每个人的生活的感知上面的不一样吧。对，
因为刚刚就想到说这个关于断舍离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们之前我跟陆羽山单独聊过一期关于念旧的人很像拾荒者，我就会想到那个时候，就是其实很多东西就是留下就是因为觉得需要留下，
就是他有一段故事他是藏着的，
对对对，
就你好像是翻书一样，这本书写了一段故事，就你拿起那件物件，那件物件它就代表了一段回忆。
刚才都是说的其实是我们线下当下生活里面会去囤的一些东西，或者说会去多买一些东西放在那个地方的，因为它这个我们的主题叫差生文具多嘛。我想问问两位，真正的在学生时代的时候，你们会去就是有没有一些文具上的东西，
会啊，
或者是书籍啊等等之类的，这种在你学生时代有没有真实意义上的一些东西，那个时候喜欢买很多的。
你知道我以前笔袋就有三个，
我写了第一个小时候的文具盒
你看两个傻子
就是我会有一个笔袋，然后还有会有桌上会有一个笔筒
笔筒我不买，
笔筒我不买，
我不买的，
笔筒会被偷。
不会啊，
太张扬了。
但是我还有一个，就除了笔袋，笔袋就是真的是你从最小的时候没有笔袋，是要笔盒，
对，
就是、
那个
袋子还没有的时候是那种笔盒，然后笔盒呢就是买了不少，但是笔盒好像有点偏贵，笔袋好像反而便宜一点了。然后买笔袋的时候，我妈就经常就是我中午她说什么，宝宝给我一支笔，一开。今天这个笔袋妈妈怎么又没有见过，就是你怎么又去买了，就总是有。然后我经常就会，因为可能是比如说我是拿家里的零，就是给的很少的那个几块钱几块钱的零花钱，然后拼凑出来的钱去买的嘛。然后呢我可能那个笔袋比如说我买了花16块钱买了，我还得骗我妈，我说妈妈10块钱就买了，特别便宜，打折的时候买了，那时候就什么跟阿姨熟了，就会这样。然后我还有一个，你说笔筒的时候我想起来了，我喜欢买钢笔。我不知道你们觉不觉得上学的时候的小朋友的那种钢笔有很多很漂亮的，
有
彩色的，彩色的那种笔，还有那种记事的那个本子，笔记本。然后
对，本子我也会买，
本子我到现在每一个假期回那个老家看我那个抽屉还有几本是干净的在那个地方没有用完的。海伦一直在点头
因为我是那个上学时期我是借笔给别人的人、
哦、
我就是那个借笔给别人，
笔太多了，
就是连大学大家肯定上课就可能带本书或者连书都不带，带手机的那种、
嗯嗯、
我是连我的袋子也会连笔盒都有的，
我也是，
就连大学我都会有，
太像了，
所以我说我懂他、啊、
所以你懂我为什么有那么杯子对吧，
然后你还偷偷送他杯子对吧，送给他买是吧，
送杯子送花瓶，就这种他也要他就送点给我，
不是我觉得好看我自己放不下就送给他吗，
那我小的时候也会，我好像是笔跟橡皮还有那种密码本会买的很多，
嗯，他的密码本我认同
真的，
为什么那么喜欢买密码本，你是要写日记吗，
他从小秘密就很多的，
对，秘密很多的，
那你现在密码本还在家里放着吗，
在啊，还有两本，
他的密码本真的很多，
真
的紫色
的
黄色的，
对，
然后各种样子，
就是他因为小时候有一段时间他很流行，比如说真的是一个锁或者是有那种什么数字的， 我就觉得这种东西很花里胡哨嘛，
对，他
是
解释的，
就很喜欢这种花里胡哨的。
哎，说到这儿，我可以认证一个陆以山同学在小时候喜欢买的东西，
贴画纸，
嗯
嗯，
名人贴画纸，刘亦菲、胡歌，
你说的贴画纸是那种海报吗？
没有，是那上
纸，
比如说那时候一块钱嘛，一张大的，可能是嗯，这么大，
那不就是 poster？
没有，它里面会很多
张
小
小
的，可以撕下来
下来的那种，
然后我贴在本子上。
他很喜欢买那种，他小时候就特别喜欢看《仙剑奇侠传》和《小熊维尼》，
对，然后
就这两套东西在家里贴满了已经。
我还会剪下来。用邮寄的方式寄给私家，
那这个我和你有一个样，我小时候也有一个贴纸本，
啊，
然后
对对对对，
但是我不是放你的那些什么仙剑奇侠，我放的全都是那种卡通动画片的，
哦，
就比如 Hello Kitty 啊哆啦 A 梦啊之类就贴满，
那时候我不喜欢 Hello Kitty 跟哆啦 A 梦，
没有，就那时候动画片很多嘛，
可是你的密码本是 Hello Kitty 的，
嗯，
哎，你这样说起密码本，这是我可能最不会买的一个本，这一个种类的本子
啊，你们好没有体验过小时候的乐趣哦，
就是我有，但是可能那一个可能也是别人送我的，
对，我也不买，
然后为什么说到文具多呢，就是我每一次开学前期我都必会去我们家的一个那个专门卖文具的文具店里去选笔选本子选橡皮擦，就明明我
好骄傲的有什么好骄傲的，家里还有那么多，
那我觉得我的钱就是花在这里，当时上学的时候，
哎，
真的我也是，
有什么好骄傲的？
你不是吗？
我不是，因为我觉得家里有用完就够了。但是我初高中有一个点，我觉得我这个行为，我爸妈很喜欢，我很喜欢买参考书，
答案啊，全是答案，全是
参考书。就比如说，
我知道那种辅导资料，
哎，辅导资料，但是买回来我不写。
那你这个就跟我现在一个，
你这样是不好的，
你
是不环保，
对，我不环保。
完了，那我不敢说我下一个了。我就有一个癖好，你们也说我、就是、
买书，
对，
纸质书，
我很喜欢买纸质书。
嗯、
就其实我有的书买回来的那个书我没有拆封，不一定是我没看，可能是我看过了，但是我想要一个新的版本。我就是，或者是
确实他是，
我有一个，比如说新的什么限量，不是不他们不叫
限量，
珍藏，对对对，什么典藏版、嗯，或者是里面有插画版的那种，我就会买一个那个新的版本回来放在那个地方，但可能那个册子我永远不会打开。
没事，这东西我支持你，因为他如果买重复或者买多，他不想要的话，
就是、你的
我就可以捡漏。
这个可能就是你们两位的那个精神上的安全感吧，对不对？你俩过吧，真的你俩过吧，我觉得
有一种东西不是故意多买，我都是想好了为什么要多买。
我怕我跟他一起过，整个房子就是堆满了那些杂七杂八的东西，
对，就是没有踏足之地。
就是打开他的房间是一番景象，打开我的房间也是一番景象，但是共同点就是又乱又杂又多。
哦，那这个
我不乱的，我不
乱
的，
他不乱，他乱都有序。然后这个就是你们的生活工作室。
嗯，
倒是想有这样的生活工作室。
你把它美化的太好了、嗯就是，
我觉得我们两个人杂乱无章的生活脾性，今天都被那个陆以山稍微美化了一下。
没有没有，其实你们没有那么糟糕了。
但其实我觉得，就一直说文具多嘛，其实归根结底，我觉得是不是因为我们的那个物欲太强了。就对物的那个购买欲，
我觉得我有想这个问题、
嗯、
因为我觉得你一旦一个东西多了就会被人问到，你就没有必要的东西买那么多嘛。但是我觉得因为我真的有很认真在想，我真的不是什么东西都买那么多，
对，
就是有的东西对我没有那么多吸引力，就比如说包，
但是 你真的觉得自己不是一个物欲力很强的人吗？
我觉得物欲这个东西我原先想过，
嗯，
我一定是有物欲很强的时候的，
嗯，
就是可能是我还没有开始赚钱的时候。
等一下，我觉得你不能这样，我觉得你觉得你自己物欲不强的时候只是因为你没钱，但是就抛开金钱的这一方面，
嗯，
物欲力肯定是强的。就好像我是觉得，嗯，陆以山好像是不管他有没有钱，我觉得他对物欲力这个是就平平的，不是说有那么急剧需求的那种，
哦，我知道怎么讲这个了，因为总归是在买一些没有用的东西回来的，
就是我们总是想要买东西。
嗯，我不是总是想要买东西，只是在某个阶段想突然很想买东西。我以前是在做的一件事情是，为什么我觉得我以前的物欲力很强，是因为我在花超过我比如说挣的钱，或者是超过我能承受的，或者是在用我父母的钱的时候，我没有那么多概念。然后那个时候买的东西，仔细看看，我现在不一定，反而不一定有钱买了。然后可能过了一段时期，或者说比如说像经过这个几年疫情啊什么的这种状态之后，以及随着自己必须要一点一点对自己的这个生活的质量负责的时候，那我去买东西的时候会去权衡什么样的东西我能买到多少，什么样的东西我不能买太多。但是我会觉得说，嗯，物欲是不是真的那么重，我觉得我们不是物欲最重的那些人，就不确实，且不论你去买那些东西贵不贵这一说，而是说我买的东西是我能承受的，我自己能就是把握住它的。但同时我要生活，我要给我自己我喜欢的生活，我能给，那我当然会在我能给的范围内去买自己喜欢的东西，这样子你的心情会随着你去买的这些东西变好。就像你可能我有，比如说我喜欢去买美术馆里的帆布袋，然后但有的人可能觉得这种东西有什么可买的，嗯，他会去买更贵价一点的包，那可能那种更贵价一点的包他对我的吸引力是很短暂的，可能我也觉得哦，我有一两个这样的就可以了，但可能更多吸引我的是美术馆里的那种不同样子的帆布袋。就是每个人可能会对物欲着重的那个地方是不一样的，然后有的人可能喜欢的东西是更贵的，有的人喜欢的东西可能是没有那么贵的，就我觉得是这样的。
但你一直在说的只是说我着重的点在哪里，我的物欲着重的点在哪里，但是其实听下来还是会偏强的，物欲还是偏强的那一方面呀。
可是我觉得物欲强本身就不是一个，
没有没有，我就是这么讲
啊。对对，我知道，就是我觉得物欲强是，嗯，只是一个和什么人去做对比的这种感觉。
就是我们，就是我是想说，我们物欲，我们文具多，就是其实就是因为我们物欲强。然后，但是我们你刚刚提到的，其实我觉得都是，总而言之就是可支付能力不够。
可支付能力够，我觉得我们都在做的是在支付我能支付的东西，我并没有去过于的奢求超过我能够到的那个方面的东西。我觉得是这样，我觉得物欲强是这样的，是我理解的物欲强是说我不停的想要超过我能支付的东西以上的东西的时候，那叫物欲强。但如果我在买我自己认为合理价钱范围内并且我能支付的东西的话，这不叫物欲强，这叫给我自己一个适配的生活。如果用以前的网络上的一句很粗暴的话，就是大家说你们这种人不就是精致穷吗，他会觉得说你自己要让自己过得很精致但同时你很穷。但是我觉得这句话是很粗暴的，我觉得他每个人都可以去追求一个想要美的精致的生活，只是说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给到我适配的生活，那不超，那不是一个超出就是自己物欲的东西。我这么讲，
但是
我理解，
但是 我
说
的物欲其实不是一个贬义的概念，就是只是单纯只是从文字上对物品的欲望，
就是物品的数量嘛，
对对，物品的欲望
就是
可能没有上升到什么刚刚一直提到的着重在什么方面，比如高级的包啊或者是什么之类的，就只是单纯的是一个对物品的欲望。
那是，那是，
对啊，
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消费品爆炸的城市，
然后我觉得从这个对物品的欲望来看出，也是可以看出我们其实是那种对仪式感非常重视的人。
嗯，对，就比如说过节的时候也需要搞一套装备。
嗯，
对哦，那这么对比下来，
是是，
我确实好像对仪式感没有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重。
对对对，
就是我可能比之前好一点点，就是我自己啊，就是我自己说可能比前几年好一点点了，但对比你们的话，我可能会这个仪式感会弱很多。
就是我觉得是一个映射的关系，就是好像我对物品这么的有需求，然后我就仪式感，好像我生活里就好像处处都需要仪式感，就是我们经常现在当代的大家都想要一个仪式感的一个道理一样。
哦，我只有这个点我可以理解，
这个
就像是
对
搬到一个新的办公环境，我想去装饰那个办公桌是一样的。
对，
比如说我总觉得我们组因为是四个小姑娘嘛，然后我们四个人里面有三个极繁主义者，就是真的会把自己桌子上面的那些
都摆满。
但是别人可能还会说，哇，你们组的人东西怎么这么多？实际上都是我们几个人就是自己觉得有用的好看的东西放在那个地方。
就好像刚刚提到陆以山，他说他上班他不想带包，因为他觉得很烦很麻很累赘很繁杂。但是我觉得我是肯定需要带包的，因为我不带包我就总觉得我好像没有带，好像没
有
带手机出门的感觉。
对对对，
就好像我的办公桌应该真的是非常多东西，就热带雨林嘛，他们就说我的办公桌、
哦、是
对
对对对对，
还有鸭子。但是呢，可能有一些人他们不喜欢在办公桌放那个东西，因为他们觉得可以随时跑路的那种感觉。
对，其实我就不是很喜欢放。
对，对比我就说啊，你们真好，如果我要跑路的话，我要带几个箱子去装我的那几个植物瓶。所以就我觉得就可能有一个鲜明的对比，
嗯，
就是我想我的生活是被装饰成怎样的，我就会很用心的去装饰它。
嗯，对，
就是用我自己的方式啦。
你一说到这个我就想到，就是人家说为什么极简主义做的最好的国家是日本，但你们会不会感觉到日本其实是一个很注重仪式感的一个国家。
嗯，
所以这个国家是因为有了极繁主义而滋生出了极简主义者。
他们东西其实都还蛮多的。
对，就是日本人曾经是极繁主义者，然后为什么出现了极简，是因为太繁杂了。
对，
于是倒过来他滋生出了极简主义者。
而且他的极简主义其实很多方面可能体现在他的一些装修风格上。
对对对，
但是因为他的因为东西太多
了，
他们的装修风格需要想要把什么东西给藏起来，所以其实他们很多东西都是有机关的。
对的对的对的，
有按理就是有那个玄关什么在里面的。
对，我就突然想到这个。我很认同海伦刚才讲的，就是买一些物品买来就是一个对于所谓仪式感的追求。
对，
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可能以前我的父母会对着我的那些杯子茶壶很无语，然后呢直到他过年来，我拿着漂亮的茶壶给他倒好了一杯水，他坐在那个阳台晒太阳的时候，他突然觉得这一瞬间很美好，他就再也没有说过我这个茶壶是多余的。他反而问了我一句，爸爸想在家里买一套茶壶，你看咱们买一套什么样的比较好。就他突然觉得那个仪式的过程让他觉得
有被治愈，
对，有心情非常好，太阳晒得很舒服，茶喝得很香，于是他也自己享有这样子的一个体验。
对，在你们知道吗，其实极简主义者跟极繁主义者在一起生活，极简主义者会很快乐。就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像我跟你们俩待在一块，虽然啊我的生活还是没有被你们所改变，就是我可能依旧还是一个极简主义者，你们依旧是一个
极繁。其实你也不是极简主义者，
就是可能我没有那么多的物欲，物质欲望，对吧？
嗯，
跟你们在一起的话，我可以省心很多。
现在东西我们都有啊。
对呀，东西你们都有，而且有比如说生活的仪式感，我可能说哎，要不要明天去搞一个什么什么东西，你们肯定就是给我答复，就是好了，我已经搞好了，你们直接去就好了。跟你们在一起我会很省心很多，就会变懒。
确实，就是好像有时候比如说我们出去嘛，就其实他有时候陆以山他最近他也开始往我们这个方向走，他会往他包里塞很多东西。就是比如我们出去野餐或者什么的，你的包里都会装好很多你知道我们想要的东西。
对，
他是他虽然自己他其实不想拿的，但是他会为我们拿。然后每一次我就会叫他陆以山，我说要纸巾，他也会给我纸巾，干的湿纸巾他也有，然后那个去蚊水他也有。
我真的也要先说一下，
他是陆以山。
第一，我是陆以山。
我刚刚不是说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我怕他先我这里
不是
我不知道是谁。
第一，我是陆以山。第二，会照顾人和极简主义者物质欲望这是两码事，就说明我是一个贴心会照顾人的这样的一个性格。
强先把自己先夸一下。
没有，是因为你本来不喜欢带包出去的，但是因为你为了照顾我们这个极繁主义者，所以你才会把包给拿着。
我懂，我来中和一下两位的意见。我操， 就是路易山是这种，因为我和海伦都是偏极繁主义的这种，我们俩出门不是总会带，总想着带各种东西，
杂七杂八。
但是呢，我们两个又属于，又有时候想偷偷懒，最好别带太多东西。
对，重点可能有些会疏忽。
对，而路易山是一个，他可以清晰的知道我们不想带什么，他就去帮我们把这些东西都带出去，因为他极简，他剩下来也不要带什么。
对呀、啊，我剩下什么东西
他把人带过去，
他把人带着就行。
把他的美貌带着，
对，带着美貌就可以了。
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比如说一个小集体里面有这样的，比如说物质欲望还蛮强，或者说还有另外一个是说我觉得蛮无所谓不 care 的，有这两类集跟集之间待在一块，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就是可能会避免一些争吵和火花。
但是我觉得首先你应该是乐于接纳这些东西的，
我乐于
而不是每一个极简主义者都可以接受一个极繁主义者
的。是的是的是的，
对，就是因为极繁人就是烦起来是真的挺烦的，
确实、
就是、
这个是真的。 对，
对，就是他可能在不同的地方会去变得很繁琐，就是比如说甚至有的人可能是他每天在他的视线范围内他桌子上得放一株香，就是香有香气的东西、但是可能对于有些人而言这个有香气的东西是没有必要的，就是是这样子的一个。就所以首先路易山是一个善于接纳，并且他觉得你首先其实是虽然我不过这样的生活方式，但是这种生活方式并不是说你不认可的，
对对对对对，
同时是你是认可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你是一个不擅长去发现马路边上小店，但是你因为和我们经常在一起接触，你也会去有的时候觉得说，哎，是不是外面也有一些地方是我可以发现的，然后是不是我也可以尝试一下这些东西。首先你是一个就是善于接纳的，我
和乐于尝试的，
对，和乐于尝试的。之前他自我介绍的时候有一段什么生活的温肺感什么怎么说来着
我不记得了，
就是那个他就是这个表达他对生活的一个热爱的态度，这是路易山的生活的一个温肺感，不知道你那个词怎么用的。
因为我们是探索，然后
他是观察，
我是观察，
他是观察，
因为我只要用眼睛，
因为他要观察和记录嘛，
我是记录、
哦、
我是记录，
你是探
索，探索，
不好意思。
因为有的时候你们给我买礼物嘛，对吧，比如说像有些东西是我觉得可有可无，但你们如果给我买到的话，我就觉得
还是
我真的很喜欢，真的很喜欢，并且会去用它们。
找地方夸我们了
没有啊，这是真的没有，真的
你面对两个极繁主义者，你扪心掏出你的心、你觉得你有没有那种物欲比较强的地方、我很难去想象一个人在所有的地方都是低物欲的、所以我就会比较好奇你自己自认为你自己有没有在一些地方可能是有一定的所谓高物质欲在那个地方的。
之前嘛就不谈了，对吧，就谈当下，或者说
之前不谈了，
之前小学可以谈这种东西就
不
谈
了
嘛，对不对，没有必要。辅导书有什么必要、
不谈了
他唯一能拿出来讲的就是他的辅导
书我还知道他想买那个豪华版小时代，
那是别人借的、
哦、
不是我
的好行你说吧。
就现在的话，其实我在写准备这个话题的时候我有想过，
没有，
有
自己是个低物欲的人。
我觉得有一个，但那个不花钱，我不知道算不算。就是我喜欢去 B 站上面去收藏很多很多技能类的视频，但是啊，
你这直接
咱俩全被吊打的第五十，
体无完肤。
你这是什么？这个叫什么维度？降维打击了，直接降维打击了。
我们都在物质层面，看大脑。它是大脑，它是脑电波层面的，你是量子层面的了。
就是像这种东西，因为我扫了一下我生活的环境，好像东西啊，就是谈物质本身确实没有那么多。
OK， 那就可以答没有。
那硬要说的话，还是有一个的。
什么？
做脸啊，皮肤管理算吗？
我刚想到了，而且这是一个让人，我觉得这是一个跳出今天会想象到的之外的一个答案。我觉得基于刚才前不知道多少几十分钟里面的聊天，大家已经可能树立的是一个极简的路易山坐在旁边，然后这个时候突然说我喜欢去做脸，
做 facial， 皮肤管理，
做价格是和我们的几十块钱的杯子是不是一个层面上的？
就是其实我们的物欲，我们是真的在对物品。
对，
就是
看得见的东西，
付出，他的付出是对他自己个人的一个付出，往内的，我们是向外的，他是向内的。
Yes，
女人嘛，就是要爱自己。
这段话能不能剪掉？
不要，我觉得放进去挺好的。
没有，因为确实，因为之前不是也说过什么皮肤有一些状况嘛，然后我好像还蛮愿意说， 花一部分钱，某个月的工资里面的一部分钱拿出来去定期的去做皮肤的一些管理。但是我说一下，我不动刀也不动针哦，就是正常
在乎。你放心，听众里没有人在乎你动不动刀和动针的。因为我觉得他一提到这个，我会想到之前可能有的时候我们在对话当中，特别是到了一些购物节的时候，在我们的对话当中就会聊到，他说哎呀，我这个皮肤管理可能要到期啊，或者是这个次数要用完了，我要不要续费啊，然后等等的。然后呢我说什么，我可能就会问问他多少钱啊，他就是告诉我多少钱。然后我说，我当时心想，我这一年的咖啡都能喝完了，就我一年的喝咖啡的钱就都抵不上他买那个就是做皮肤管理的续费。就是所以这可能是所谓的这种花钱的重心是在不是一个地方的那种，
就每个人可能想要去喜欢的东西，感兴趣的东西，
你这
想要投资
感兴趣吧，你是对自己投资吗？
对，
你看他的大脑和外表全部都投资上了，一个 B 站一个做脸，你看我们投资什么了，
但是
买杯子。
但是 B 站那个我就是收藏啊，就是我觉得收藏就是等于获得，这可能是我自己也没有做到的一个点，所以先不谈。
你确实不该谈，你说出了一种你收藏的技能你现在今天都能拿出来用的感觉。
那还是只有皮肤管理，
反正我觉得我被打击到了，
你懂吗？
直接就是那种不同维度的去给我。
因为今天在准备这个话题的时候，我真的只想到了这一个，但是在刚刚聊着聊着，我就发现我应该漏了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皮肤管理这个东西。
嗯，
你其实去关于皮肤管理和买护肤品的那种用度上面，会确实就是可能在我看来，它就是比如说就是我不会选择的那个、那个层面了。对，
嗯
，yes，
懂，
是 like that。
哎，那你有没有觉得就是总是说文具多，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这个文具多了，我们就可以在这个效果上，就是比如说笔什么多了，你就会在学习上得到一个很好的效果，就是先给自己一个心理暗示。
但我说实话，这点对我是真实意义上奏效的。
嗯嗯，
就是我因为我太近的一些学习的回忆其实已经不太深刻了。嗯嗯，因为我印象最深的可能是在那个留学前准备雅思。
嗯嗯，
我觉得一套好看的文具摆在那个地方真的会让我
有学习的动力，
有学习的动力。
嗯，
然后我那一天比如说我有的时候不一定咖啡馆，不是图书馆没有座位，我可能要去找一个安静的咖啡馆。哇，那个时候你坐在那个里面，你就是会感觉用着你自己喜欢的文具，然后你可以更集中精力。就是当然这是分个人吧，我觉得
你们说的这个情况我偶尔也会做几次，偶尔一年有一个三四次
干什么？
阅文奇想。
对啊，就是把最好最好的东西都拿出来，然后呢出去学习一次。
你这是仪式感，
他这是矫情，他这是矫情。
我指的是就是我们还没有开始，但是我们做了很多这种准备，然后我们做了这种准备，我们觉得他会有一个正向的反馈。
你觉得他对你是有正向反馈的吗？
有吧，就比如你们刚刚一直提到，就是我们不是要搞那个码头巴士，我们还去那个专门去美术馆，就是卖
美术
用品的那种，
对对对对，
买了很多那种画画的东西。
对，
然后我之前因为我有一段时间也很喜欢画那个油画，然后我又专门买了一些很多各种五颜六色的油画棒啊，那种彩油彩，
就是怎样都要把自己的房间搞得像个艺术家的房间一样。
对
对, 对,
对，我其实还蛮羡慕极简主义者的人。
就是我觉得是羡慕那种就是他真实意义上他觉得那些东西是没有必要的人。
那你们觉得？我觉得我对生活那个，
这就是我不确定的地方，所以才我刚才一再追问，我追问的点就在这儿。我这个点就是因为你现在不买这些东西，可能是受于物理空间大小的限制，
或者说金钱的，
对，可能是受制于金钱的限制。但是我不知道你的本质，你的内心，你会不会觉得说，你觉得有一些东西，比如说将来你的物理空间变大，你的那个物质条件相对提升了一点的时候，你会不会想去买更多的这种东西？这是我好奇的地方。
我觉得如果这一天真的来的话，我应该会。
别跟我说买汽车买房了。
哎，不是啊。我觉得应该会的，就是
比如说你有没有什么你觉得你会，
其实我一直很想要把房间里弄得香香的，对吧？但是就是其实就是买香薰这件事情嘛，但是我同时又会觉得香薰对身体不好，所以我一直在犹豫这个事情。但是我觉得可能哪一天我突然就打折了，或者
今年礼物送什么知道吗？
你知道他当时候圣诞节那个礼物他偷偷跟我讲什么吗？
嗯，
他说妹啊，
该不会
那个你的礼物不会准备香薰吧？姐不喜欢， 然后我去挑礼物的时候我就很惆怅，我就跟我跟我室友说，哎呀你有什么建议给我，我又要就一年一度的交换礼物环节。我室友其实和我差不多的，他给我的建议就是香薰杯子，我说不行，这两个都是被 pass 掉的。
哎，其实
人家直接都无语了。
其实我现在想想，如果你们真的把东西送给我，我又很喜欢，
因为你还是会用的，
还是会用。对，
只要不像我们另
一个口嫌体直，
哎，对，
就是只要不像我们另一个朋友买一个很奇怪的香薰来，对不对？
对，
不是有时候看刷那个小红书嘛，
嗯。
我会看到里面有一些极简主义的人的家居啊，然后他们的穿衣服，我觉得真的好厉害，我会觉得我很羡慕这些人的。
我是
他能做到，对
的，
对，就能做到这样。
嗯，
我觉得我就不行。
对，因为我也会看到这种什么所谓，你一看那个里面就只有黑白灰，差不多就这些颜色，
原木色
最多有的时候对原木色、嗯、再加个原木色，就这种。我有的时候就是看着他们的房间，我永远都在想，就是请问他的东西都放在哪里，还是他真的没有，就是我很难想象，我甚至觉得他家是就是那样子一个家庭，是连垃圾都不配生产出来的地方。在我们录音前，你那个海伦到之前，我和那个陆雨山下去扔垃圾，我一边下楼一边问他，我们到底是怎么生产出这么多垃圾。然后说完了下一句，我说不对不对，好像主要是我生产。
然后我说不对不对，我也有一部分。
妙笨。你这梗接的也蛮快的，哎，所以你没有觉得这些人就是极简的话，你会有一点就是双引号的学霸，
嗯，
有一种就他给、
哦、
给你带来的那种感觉，就是那种啊好厉害的人的那种感觉，感觉好像越厉害的人东西越简单。
我懂你。
然后所以为什么会有一个梗是差生文具多？那当然不是说文具多的一定是差的，
对对对，
只是一个梗嘛、
嗯。
那就有一个其实还蛮强烈的对比，它确实给人的一个感受是会有一种这样的感觉，
就是会有一种当我们看到那些图片或者是视频的时候，你会有一种这个人一定应该是，就是在我看来，就是我会觉得说这些人应该是挺自律的
啊、嗯，对
对
对，对
吧，
没错，
他会明确的知道自己要什么东西，所以、嗯。他才可以做到极简。
所以为什么精英总是会用干练利落这四个字去形容呢？
因为他很清晰，他知道他自己要什么，什么东西不要。
那你们觉得我是学霸和精英吗？
你不是。但是你知道通过 B 站知识武装大脑。
行了，我觉得我们也差不多。
对，希望大家就是在这一期里收获快乐，就是既不要为自己可能是一个极繁主义者而烦恼，也不要觉得自己是极简主义者而差了什么，就是大家的生活都是很好的，
生活嘛，开心一点。There's some things I'm about to tell you. There's something in common. You're born in April, baby, and I know you're an only child, and so did I. And so am I. There's some things I'm about to say that might make you feel the pleasure.Listen to jazz, but love to vibe to my music, cause them all for you. Cause them all to you. Baby, you like the lemon in my ginger teas. Yes, you like the summer breeze and nicest dreams.Dun d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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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